读者你好，我是 Enzo。 经过两期的摸索，这份教育简报的形式逐渐稳定了下来，一共分为五个板块，中英文内容皆有，不过我还没有确定它的名字，想了几个都觉得不太满意，所以想请你帮我出出主意，取一个朗朗上口又贴合简报主题的名字，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或者回复这期简报。本期一共挑选了九篇文章，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南宁梅沙幼儿园采用的领导力和教练文化和一出学社实践的青涩组织。我从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他们已经建立了安全而包容的支持环境，让老师能找到自己的角色，逐渐完善自我，走向身心完整。相较而言，大多数的学校仅仅停留在红色组织的阶段，学校领导习惯以职权命令老师，不在乎老师的个人意志，把老师当作实施成绩目标的工具，在这样的学校工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此，我敬佩这两所学校的创始人愿意尝试新的学校文化和组织形式，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加入这样的学校。关键词：创新教育、领导力、教练文化、青涩组织、游戏化学习、儿童心理、 AI 工具、跨学科教学、教育技术。听完节目后，你还可以通过竹白或公众号阅读文字版简报。新闻与评论：中国教育创新学校专辑零幺顶十，精英教育中的另类样本。信源：一善儿童书店。北京顶十学校的执行校长将给孩子们提供一种独特而强大的体验作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把保护孩子们勇于尝试事物的热情当作最重要的事情。顶十用众多 CAP 顶十活动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兴趣探索的空间， CAP 发生在课堂之外，但又属于课程的一部分。每位教师都会基于个人专长与兴趣开设一个 CAP， 而每位学生则被鼓励每学期参与2-5项 CAP 活动项目。野生邻居这个观测校园内相对多度指数 RE 和昆虫多样性，利用学校花园的一片园地来试验营造友好的野生动物栖息环境的项目，就是学生自主发起的 CAP。 顶十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各有一所图书馆，配备了专门的图书馆老师，并结合日常教学设计了专门的图书馆课程。图书馆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核心空间，学生可以在此阅读、学习、研讨、交流、展示。顶十的高年级学生要用一年时间完成个人设计项目，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领域的课题，走出课堂动手实践中探究学习，在复杂情境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深入研究后创作出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或成果，最后向全社区展示。教师健康，点燃每个老师内心的火种，让创新不断涌现。信源：探月教育者发展中心。南宁梅沙幼儿园创校时就吸引到了几个对教育极度热爱的理想主义者，从而奠基了南宁梅沙的理想主义情怀。在此基础上，创始人孙小雷运用领导力的方法，致力于从内在激发人。他参照麦克斯韦尔的五级领导力模型，职位、许可、绩效、发展人才、巅峰五个层级，给每个管理人员培训，让他们用领导力来影响人。在课堂上营造软性的支持环境，保护孩子提问、发表看法、发挥自由以及创意的天性，同时要多鼓励试错，让孩子或老师都勇于去尝试，用成长的心态来面对失败，并把这套课堂文化的方式运用到了所有管理层的会议中，让每个人的声音平等地被听见。线上教学期间，孙小雷为老师开设了教练工具课程，帮助老师掌握教练技术，在全面推行教练文化，希望能真正改变每个人的内心状态。教练的作用在于作为镜子，帮自愿被教练者看到，意识到他固有的心智模式、思维习惯，再启发他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按别的可能性来做会是什么结果。当他去尝试改变且不断收到正反馈时，他固有的心智模式、思维习惯就会开始松动，慢慢的，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孙小雷先给管理层做，给园长做，给他们提供安全、包容的环境，在改变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正向体验，他们先改变了，一线员工的环境也随之改变。大家都觉得环境更安全、更包容了，且这个环境是鼓励你去试错的。老师，不妨做一个精神上的治愈主义者。信源：光明社教育家。老师需要停下忙碌的脚步，审视自己的内心，坦然面对工作中的得失， 保持良好的职业心态，做一个精神上的治愈主义者。要学会拒绝那些荒谬的行政指令，学会忙里偷闲，把那些属于自己的自由支配时间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面对工作中的事情，学会换一个角度，换一种心态来对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在工作中变得有底气、有价值，获得学生对你的认可和喜爱，才是最重要的事。不要太看重名利，不要被职称束缚住自己的教育追求，静下心来读书、思考、研究教育。通过持续的阅读来拨开现实喧嚣的迷雾，通过持续的思考来审视作为一名普通教师的价值，通过持续的写作来为自己注入成长的动力，通过持续的创造性实践来发现教育的本真与幸福。理念与案例。群岛组织 3.0 案例，小米在一出学社感受青涩之身心完整篇。信源群岛大学。青涩组织的三个突破点：一、身心完整，组织里每个人在工作中都能展示完整和真实的自我；二、自我管理，成员能围绕组织的北极星原则和角色做自我决策管理；三、目标进化，组织和成员的目标不是固定的，每个人都是感应器，随时感应变化和需求，敏捷推动组织向前变革。实现身心完整的前提是花时间找到对的人。一出学社以沉浸项目作为导师筛选的方式，通过沉浸者的答辩、学社导师的去留建议、沉浸期后的试用期，给彼此充足的时间确认是否合适。一出学社的工作不是按照职能部门或者职级设定，而是每个人根据个人特质认领基于组织目标设定的角色，以自己的角色作为参照系，辨别内心需求的优先级。一出学社的教育公理中有一条是接纳不接纳，是指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喜欢、不能够接纳的事物和状态，与其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些，还不如接纳自己的这些不接纳，然后激发出更多我们可以怎样做的问题和对话。一出学社的团队会议分为讨论室和关注人两部分，前一部分专注于对组织发展存在的张力、形成共识和行动方案雏形，后半部分成员们潜藏的阻碍角色发挥的状态和需求可以被看见和表达，使得接下来可能成为推进做事的雷点被逐渐消解，事情的推进也更加顺畅。一出学社创设了一些非正式的情境，例如写作小组、清晨飞盘、烹饪等等，让成员们用多维度的方式表达完整的自己。延伸播客群岛课谈教育 EP37， 当教育者遇到职业困惑该怎么办。上课玩剧本杀、卡牌、桌游，这位老师的历史游戏化教学让学生欲罢不能。信源光明社教育家。历史老师张宏杰摸索出了沉浸式游戏化学习的教学模式，他从初中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出发，通过创设沉浸式动态可交互的虚拟世界，再现历史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科兴趣，让学生在学习中挑战和探究。张宏杰从剧本杀的游戏机制中获得灵感，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这一课中尝试将剧本杀游戏融入教学，围绕谁是将路易十六推向死亡的真凶展开剧情任务，内容直指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矛盾，让每位学生都能在生动的角色体验中激发学习兴趣，掌握历史知识，提升思辨能力。除剧本杀外，他还研发了桌面游戏、逻辑推理、模拟养成、策略游戏、剧情互动游戏，共六大类近40项沉浸式游戏化课程项目。张宏杰还创新了暑假作业，推出了一项名为《人生如梦》的游戏，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和材料，以5年为一个周期，通过剧情选择模拟人生。学生在家庭、事业、休闲三个领域中分别做出事件选择，根据不同选择即可获得相应时空背景下的不同结果。学生在游戏中接触到了历史、生涯规划、财经素养等元素，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思考。沉默，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逃离教室复原分享。当下教育与孩子的特质和需求之间有六大冲突，这些冲突是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一、孩子的自我意识崛起得很早，希望实现自我价值，但我们的教育需要他们是有用的。二、孩子的个体化要求很高，但我们的教育对学生的评价依然是集体主义的评价，而且没有给他们提供集体化的活动。三、孩子的自尊感很高， 对人格平等要求很高，有想法，但我们的教育是权威模式，我讲你就要听。四，孩子比较善良，但我们的教育环境是高竞争的互害的环境，不是互爱的环境。五，孩子已经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生活需求，想追寻理解生命意义的解答，但我们的教育树立的目标没有变，无法帮助学生探索意义。六，孩子习惯在更大的空间内活动，但我们的教室几十年没有变过，班级制度没有变过，仍然是几十个学生挤在一个小空间。媒介资源 7 AI tools that help teachers work more efficiently。 信源 Edutopia。 AI 工具可以在个性化学习、提升生产力和效率、创造教学素材这三个方面帮助老师。七个 AI 工具 AudioPen 网页语音转文本后 AI 润色， Canva Magic Write 根据提示词生成课程大纲和 PPT， CuriPod 根据主题生成互动课程，EduAI 选择资源类型生成教学方案， OpenAI 提供人工智能教学指南， Quizzes 根据学生水平生成测试， Slidesco 使用模板制作 PPT。 研究与报告，中小学跨学科教学的追问与思考，信源基础教育课程。跨学科需要有基于两门或两门以上学科知识方法的介入而实现学科跨界，并且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因既定真实且复杂任务解决的需要而相互作用并协同，直至问题得到彻底和有力的解决。当前中小学跨学科教学实践中主要存在的四类问题：主题拼盘型、目标迷失型、浅表学习型、虚假表现型。四类教学途径问题解决类、主题贯穿类、项目驱动类、学科拓展类。实现跨学科教学，教师应具备的五大能力：跨学科知识理解能力基础、跨学科知识关联能力必备条件、跨学科开放设计能力关键、跨学科学习指导能力保障，以及跨学科评价改进能力优化。教师跨学科能力发展的四 P 三 E 综合促进模型，四 P 包括专业学习、同行观摩、专题研讨和设计迭代，三 E 包括扩大已知、攻克未知、物化达成。What's really getting in the way of teachers embracing EdTech? 信源 EdSurge。 研究显示，教师不愿意接受教育技术的原因有很多，对自己的技术能力缺乏信心，认为自己有更有效的方法，担心因为尝试新事物而受到学校领导的谴责，没有接受过充分的培训，无法获得有效实施教育技术所需的工具。阻碍教师接受教育技术包括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外部障碍是教师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获取技术的机会、专业发展的机会、学校或学期的意愿、领导的支持等等。内部障碍是教师固有的想法，例如他们对技术支持的教学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教学价值观和信念。虽然内部障碍难以解决，但是教师的价值观和信念是可塑的。研究表明，教师的信念和实践会因使用教育技术时直接积极的体验而发生变化。以小规模和渐进的方式尝试技术可以帮助教师提高自信、自我效能感和了解技术知识，从而使教师愿意在有利于教学和学习的地方使用技术。还有证据表明，当学校为教师提供持续且相关的专业学习机会、专业学习社区和为决策做出贡献的机会时，教师的态度也会发生转变。